金枪将徐宁被诓上了梁山，当他醒过来之后，身旁的豹子头林冲向他问候，金钱豹子汤龙也跟徐宁说，表兄，您现在到的是水泊梁山。一说是水泊梁山，徐宁当时就一惊啊，汤龙，我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汤龙就笑了，表哥，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您的那雁翎甲乃是梁山英雄所盗，我跟您一块追盗甲之人，这都是我们设定的计策，归根结底就是想把您请到梁山上来，给我们梁山上帮一个忙。表兄，这位就是梁山上大寨主，叫晁盖，这位是梁山上的二寨主，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。汤龙逐一的这一介绍，徐宁站在那里，虽然和晁盖宋江等人应付着寒暄，但是徐宁最后说了，你们把我诓上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宋江和徐宁就说了，如今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官军征剿梁山寨，他使用的铁甲拐子连环马打的梁山寨是闭门不出，我们梁山得知要破连环马得需要钩镰枪，要会练钩镰枪的只有徐宁一人，因此上把徐宁请到山上，想请您在山上交给我们梁山兵卒练会钩镰枪，破呼延灼的连环马。宋江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，徐宁做了难了。徐宁心想，我怎么能交给你们练这钩镰枪呢？我要是交给你们练钩镰枪，这不就等于与匪同气了？如果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，焉能饶？如果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，焉能饶我呀？徐宁说出自己的难处，但是晁盖和宋江两人向徐宁表示，您呐，只交授给我们钩镰枪，我们绝不把这件事情向外界透露，您要把我们山上的这些个军兵钩镰枪都教会了，然后送您下山回转东京汴梁，如果您要不教会这钩镰枪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能送您下山呐。金钱豹的汤龙这个时候跟徐宁也说明白了，表兄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现在就是梁山寨的人。徐宁一听，感情金钱豹子汤龙就是梁山的贼寇啊。金钱豹子汤龙告诉徐宁，您这那两根金条嘛，那也不是家父给您留下的，那是梁山寨的宋江宋公明送给您的，您都已经收下了，您就帮这忙吧。金枪将徐宁前思后想，左右斟酌，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，再加上众位弟兄再三的解劝，徐宁提出一个条件，我交给你们钩镰枪，我的家眷在东京汴梁，如果那皇宫里边禁卫军到家里边找我去怎么办呢？宋江说，这个不要紧，我可以派人到东京汴梁去告诉你的家眷，就说呢，你在朋友家里边为找这个雁翎甲正在费交涉，在运城县为这个事情正在打官司，一半会儿回不去，让你的家眷上皇宫里边亲军队伍里给你请个假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徐宁听到这里，这才算是勉强点头答应。于是金枪将徐宁就在水泊梁山上教授钩镰枪。为了学这钩镰枪啊，宋江和晁盖在梁山的众位楼兵里边精选了一支队伍，选了1000人，都是20往上30往下，血气方刚，体魄健壮，具备学钩镰枪条件的人。这1000人由徐宁亲自带领，带到一个空旷所在，天天教授钩镰枪。这钩镰枪感觉有钩镰枪的路数， 徐宁先给大家讲，这个钩镰枪上中七路，三钩四拨，一戳一分，共是九个变法。这是马上说的，部下讲呢，讲八步四拨，荡开门户，十二步一变，十六步大转身，分钩镰戳脚，二十四步挪上再下，钩拨刺扎，三十六步浑身盖护，斗转若墙，此为正法。这钩镰枪口诀讲出来，大伙儿就好像听经卷一样，一点不明白。徐宁又按着口诀一招一式的教给他们。这钩镰枪破拐子连环马还有专门一套路数，徐宁就在山上教授钩镰枪。这一教啊就是半个月，半个月过后把这一千名钩镰枪手训练成了。这半个月期间，山下边双边将呼延灼多次的讨敌要阵，宋江等人就是闭门不出。在这半个月期间，宋江在山上也有收获，捉住的天目将军彭起还有那位轰天雷凌阵，在宋江军事无用大寨主晁盖等人的劝慰之下，这两位愿意归顺梁山。宋江派手下人到彭起和凌阵的家中，把他的家眷全部都接到梁山寨上来了。接来之后啊，把轰天雷凌阵用的那三门炮，这梁山好汉也给弄到山上来了。现在轰天雷凌阵为梁山造炮，准备着再要跟双边将呼延灼两军阵场交兵的时候，用炮要轰他的宋军。梁山上半个多月之后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宋江在梁山上准备要和呼延灼决一死战。这个时候喽啰兵报告说，是双边呼延灼带领着宋军在山下讨战，宋江在山上是排兵布阵，一千名钩镰枪手由豹子头林冲领着下山之后，要潜伏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就是破他的拐子连环马的去处。剩下宋江分了几队人马，让穆弘穆春带领一队人马，朱仝邓飞带领一队人马，谢珍谢宝带领一队人马，邹元邹润带领一队人马，一丈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两口子带领一队人马，薛勇马林带一队人马，燕顺和郑天寿带一队人马，杨林李云带一队人马，杨雄陶宗旺带一队人马。这几队人马各自安排去处，宋江然后带领着余下众将点齐了三军，下了梁山。他们乘船到了岸上之后，跟呼延灼两军阵上裂开了队伍。双边将呼延灼心想，看来宋江多日不曾出战，今天带队出兵，肯定又有什么新的招数吧。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在旁边看了看呼延灼，呼延将军，今天跟宋江交战，您可得多加小心。呼延灼微微一笑，我谅他梁山草寇也不会有什么出奇的招数吧。宋江和呼延灼两军对垒之后，战鼓齐鸣，就打起来了。这一场恶战，双边将呼延灼先让正任先锋韩涛出马，韩涛一出去，迎面碰上的就是小李广花荣。小李广花荣跟韩涛征战之际，霹雳火亲鸣，催马摆狼牙棒，直取呼延灼。呼延灼摆动双边，跟霹雳火亲鸣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。征战了三四十个回合的时候，呼延灼传下命令，后边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一起就冲上来了。铁甲拐子连环马往上一冲的功夫，宋江众位将官一起往下就拜，他们往下一拜，呼延灼驱赶着铁甲拐子连环马往前就追。这三千名铁甲拐子连环马漫山遍野奔着宋江败去的方向随后追赶，追来追去，前边又闪出来一片树林，树林的边上呢就是苇塘，这苇塘连着水泊，这些铁甲连环马倒在树林子里边，他行动就已经有点不便了。 刚到树林之中，就听见三声炮响，呼隆呼隆呼隆，埋伏在树林里边的这一千名钩镰枪手可就全都出来了。豹子头林冲头前引路，这一千名钩镰枪手都在部下，手里边拿着长柄钩镰枪。这钩镰枪前面是一个枪尖，枪尖的旁边就像那镰刀一样带一个大钩，这个钩可以钩马腿、钩马蹄，也可以钩人脑袋。这个东西磨的是风刷蹦快。钩镰枪的使用必须得招数娴熟，招数不娴熟，你有这个兵器也用不到好处。这些个楼兵们半个多月来，在徐宁的悉心教导之下，这钩镰枪都已经使得非常熟练了。今天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啊，学会钩镰枪的这些个喽啰兵恨不能这拐子连环马马上出来，出来之后我们好试试看这玩意儿灵不灵啊。远远的看见铁甲拐子连环马奔这个方向就来了，埋伏在树林中的这些钩镰枪手们呐喊了一声杀，一起从两侧就冲出来了。冲出来之后拿着钩镰枪就冲那马下手了。这个马呀有藤甲，藤甲是两边护着这马，护着马身，护着上半截马腿，用别的枪你想扎那个马都扎不着。这钩镰枪呢，他拿那个镰刀钩一挑那个藤甲，就把马在上边露出来了，挑开藤甲这枪可以往里扎。再有一个用这个钩镰枪勾那马腿，一勾这马前蹄就跪下了，马是前蹄，两边要是一齐动手，两匹马往里一跪，他就拐子连环马都挂着呢，三十匹马为一伍啊，一倒就是一溜啊，我去噜噜哐哐哐哐哐，马上的人往下这么一栽，勾连枪手旁边上去拿枪就穿，像穿蛤蟆一样噗噗噗。哎呀，这铁甲拐子连环马碰上勾连枪手那是死得惨不忍睹，眼见的疆场上一个个栽落马下，血肉横飞，有的马马腿都摔折了，有的马躺在那就不会动弹了。宋江一看这钩镰枪真好使，此时刻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坏了，他们在哪学会了这种钩镰枪的招数，把我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今天都已经给破了。铁甲拐子连环马这一破，双边将胡彦卓手下的这些宋军跟着这个心气可就也都散了。他们虽然往前冲杀，但是一看拐子连环马不灵了，他们也自觉的今天这次战斗恐怕难以取胜。正这功夫，宋江安排的十队人马从各个方向一起就杀上来了。哎呀，在梁山脚下就战成了一团呐，杀声震天，可以听到数里之外。这一场征战足足的杀了有大半天，双边将胡彦卓在乱军之中是左冲右突啊，他想找那正任先锋官韩涛，现在也不知道正任先锋官百胜将韩涛杀到何处去了。胡彦卓心想，现在我自己单人独骑的往外冲吧，他摆开双边往前冲杀，迎面正碰见豹子头林冲。豹子头林冲抖枪分心就刺，胡彦卓摆鞭往外招架，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胡彦卓自知道不能跟林冲恋战，他马上虚打一鞭继续往前打，往前又冲杀，不远的地方碰上谢珍谢宝，这弟兄两个是部将，手中拿着点钢猎叉。谢珍谢宝到跟前是抖叉就刺，双边将胡彦卓是摆鞭招架，跟谢珍谢宝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，胡彦卓看是不好，又催马往前跑。胡彦卓接连的冲出来十几道拦截，最后单人独骑闯出了重围。双边将胡彦卓闯出重围之后扭向回头，仍然听见战场上的杀声。胡彦卓心想，此时此刻我不能再回去了，我如果此时回去就有被梁山上人把我生擒活捉的可能，如果被他们生擒活捉，那可就丢尽了我的名吗？ 双鞭将胡彦卓这一口气就跑出来几十里路，后面的杀声听不着了，他自个儿的心情也平静一些了，他感到浑身非常的劳累，马放慢了，一边走着，胡彦卓心里合计，我上哪儿去呢？我回转东京汴梁吗？我来的时候带着千军万马，回去就剩我一个人，有什么脸面去见太尉高俅啊？有什么脸面去见当今圣上？皇上赏赐给我这一匹御马踏雪乌龙驹，那是因为我剿灭梁山有功，可是如今我全军覆没，我就有了罪了，皇上非得怪罪我不可，我不能回东京，不回东京我上哪里呢？现在剩我单人独骑，手中这一对鞭，我再想征剿梁山我也征剿不了了。胡彦卓想来想去，忽然想起一个人来。想起谁来了？附近青州有一位慕容知府。胡彦卓想，我找这慕容知府去。到了慕容知府那儿，我求他给我帮帮忙，青州一定有官兵啊，我在他那里纠集几处的官兵，凑齐了人马，再打梁山。同时呢，我让慕容知府通过慕容贵妃，在皇帝的面前给我通融一下这件事，让皇帝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，我胡彦卓可以东山再起，我重新把梁山踏平。到那个时候踏平梁山寨，我照样回转东京前去秦宫。胡彦卓想到这里就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了。此时他低头一看呢，自个儿这一身盔甲崩溅了很多的血迹，再一说仗打完了，这盔甲也不能老穿着，找一个河沟跳下马来，把这盔甲卸下来，盔甲上的血迹刷洗了刷洗，然后把这个盔甲放在了一起，有盔甲包包起来，挂在马后，自个儿身着便装，洗了洗脸，洗了洗手，平静了平静情绪，继续上马，打听着路够奔青州来。走了一天，眼看着天色黄昏了，太阳要压山的功夫，前边到了一个村镇，到村镇口这儿有个店房，在店房门口下了马，告诉店小二我要在你这儿住店。店小二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，吩咐店小二把我这匹马牵到后边槽头上，给我好好的喂养，知道吗？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，要加细草细料。店小二一看这匹马，也知道这匹马肯定是疆场用的军马，这您放心吧，一定给您喂好，不过这个马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。哦，怎么着，你这还能丢马吗？不是说丢马呀，反正我们这个地方进来不怎么太平。胡彦卓说，哪一个人胆大敢偷我的马呀？问问他还要不要自个儿的脑袋。店小二说，好好好。店小二把这个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喂上了。胡彦卓倒在屋子里边，告诉店小二给我预备点酒，我要好好的吃一顿饭。胡彦卓自从在疆场上打了这一仗之后，到现在还没吃一顿饱饭呢。问店小二，你这个店里边都有什么东西？店小二一说这些个菜蔬，胡彦卓一听啊都不喜欢吃。问店小二，你这有羊肉吗？店小二说，羊肉咱这店里面有了，您要想吃羊肉啊，我就得给您上前村买去。胡彦卓说，好，我现在就想吃红烧羊肉，我给你钱，你快给我买来做。店小二答应了。胡彦卓掏出钱来给了店小二，店小二到前村去真就把这羊肉买回来了，给他做的红烧羊肉，就着烧酒，胡彦卓是连吃再喝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胡彦卓这才感觉到浑身上下是那么样的乏累呀。这一场恶战他能不累吗？ 满了之后，店小二把东西都给收拾下去了，胡彦卓房门一关，倒在床上他就睡着了。一觉睡醒，第二天五更天天亮，胡彦卓起来在院子里边漱口，把漱口水吐完了，扭向灰头往槽头一看，自个儿那匹马没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他马上把店小二就叫过来。店小二，我的马呢？哎，昨晚还在这拴着呢。是啊，怎么没了呢？我不跟您说了吗，咱这地方不太平，经常丢马。不过我听您说那个话呢，谁也不敢偷您的马，谁偷您的马就得掉脑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没人敢偷，没想到这贼也胆真大，就把您的马给偷走了。了得了，谁偷我的马你能知道吗？跟您说呀，偷马的人我倒可以告诉您，敢偷您的马的没有第二家，就是附近桃花山上的人。咱这儿啊有个桃花山，山上有两个寨主，一个寨主叫小霸王周通，另一个寨主呢叫打虎将李忠。这两位寨主手底下喽啰兵有那么五六百人呐，呵，经常下山呐偷咱们的东西。当然了，小的东西他不偷啊，最爱偷的就是马皮。您这匹马特别惹人注目，出色的马他们更爱偷，我估计着就是他们偷情。胡彦卓来到这个马的槽头跟前，往旁边一看，马是偷走了，那盔甲包没偷，把那盔甲包掉地上。好啊，他们敢偷我的马，我一定上桃花山把他的山寨剿平，把我这匹马再要回来。是啊，我们就盼着有人把这桃花山这伙人给赶跑了呢。您是哪儿来的？我是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里来剿灭梁山坡那些个匪患的。哦，那您现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胡彦卓一听这话不好说，我能说吗？我在那儿打了败仗了，千军万马就剩我一个人跑这儿来了，多丢人呐。胡彦卓说，我上青州，我要见见青州知府，有点要事和他商量，正好碰见这有一只匪患，我顺道把他们也剿平了，那感情好了。胡彦卓把这个盔甲包提溜到房间里边来了，把店小二叫过来，我问你，从这儿到青州还有多远？店小二说不远了，也就是30多里地儿吧。好，这盔甲包你给我挑着，你跟在我的身后，我到青州去见这位慕容知府。
哦，行，我跟着您，
我多给你银两，谢谢您了。您贵姓？我府姓胡彦，单字明卓，人送外号双边将。
哦，您是一位将军呐、啊！哎，我给将军背背盔甲包，我都感觉到脸上有光啊！哎，我跟您走。
就这样，双边将胡彦卓带着这位店小二在后边给他背着盔甲包，就来到了青州。到了青州之后啊，胡彦卓没敢让门军上衙门里边通报去，为什么呢？他怕这位青州知府听说双边将胡彦卓来了，在摆队迎接，他自个儿有点脸上太难开，马也没了，兵将们也没了，店小二在后边撅着个盔甲包，太狼狈。悄悄的领着店小二进城之后，直接来到衙门口，打听知府在不在家。人说知府正在后衙，他连正门都没敢走。胡彦卓领着店小二来到知府衙门的后宅，到后门这儿让知府的家丁往里边通禀。家丁往里边一见慕容知府，说有个双边将胡彦卓求见。慕容知府当时就一惊啊，慕容知府知道双边将胡彦卓奉当今的皇臣的圣旨，正在征剿梁山上的这些草寇，而且据听说双边将胡彦卓出马得胜，打得梁山寨的人闭门不出啊，怎么今天他跑我这儿来了？慕容知府马上到外边迎接，一见双边将胡彦卓他更愣了，这位连马都没有，便服穿戴，后边跟着一个店小二撅着个盔甲包。哎呀，
双边将，你怎么来到我这里了？
胡彦卓说：“里边再说吧。”穆中知府于是把双边将胡彦卓让到客厅里边现茶款待。店小二进来，把这盔甲包往里一放，双边将胡彦卓给了他几两银子，打发店小二回去了。穆中知府就问他呀：“你怎么到我这儿来的？”胡彦卓说：“一言难尽呐。”于是胡彦卓就如实的说了自个儿的整个经过，说：“我现在是倒了霉了，屋漏偏逢连阴雨，穿破单玉顶头风。我打了败仗，单人一个，骑着马住了店，这马还让人家给偷走了。偷我马的人正是桃花山的两个寨主，一个叫小霸王周通，一个叫打虎将李忠。我想借助贵州的一哨人马，出兵九平桃花山，夺回我的御马呀。”穆中知府一听心中高兴：“胡彦将军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我这个青州府最近有三山之患。所谓三山之患，就是有桃花山、白虎山还有二龙山。过去没有白虎山，有个清风山，现在清风山没有匪患了，又添了个白虎山。这三个山寨上都有匪寇搅乱，我屡搅不平。今天将军到此，正好借你一臂之力，我这叫借神打鬼，为我一方除乱。”胡彦卓说：“你只要给我2000人马，我就能把桃花山搅平。”慕容知府说：“好。”当下胡彦卓就在知府衙门里边休息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慕容知府给胡彦卓点击了2000官兵，同时又给胡彦卓备过了一匹青鬃马。胡彦卓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跨骑上青鬃马，手摆这一对虎尾钢鞭，带着2000官军，他就出了城了。这胡彦卓兵败梁山泊，是又打桃花山。